好，OK， 好，欢迎你，好，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派上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真的能够不再被worldliness， 不再被这个世界影响，主啊。真的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每天读你的话语，每天能够更新我们renew our mind， 让我们能够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心里所想的都是天国的事情啊。主，真的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能够扎根结果啊。谢谢你，一切奉主圣名求，阿门。有，我有录音，只是把那个声音关掉，所以还没有那个。对 ，OK， 好。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大家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 okay，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讲，我们过去这礼拜读的呢就是以赛亚书51-60，然后在这里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呢会把就把以赛亚书读完，就是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所以我们读到礼拜三就会把以赛亚书读完。那读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读经的进度就是继续读下去，所以就继续读耶利米书，就读耶利米书1-2，然后3-4，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话呢就是以赛亚书61章，然后会开始读新的书，就耶利米书读到耶利米书4章。然后再一次复习，就是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和拯救，然后是分成两本书，你可以把它分成1-39章呢主要是审判之书，就看到它有审判犹大、审判列邦、审判世界。然后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在读的就是后半段40-62章都是安慰之书，然后安慰之书这里呢一共有27章，然后再一次听，就它一共是可以把它分成3个9章这样来读，就40-48，第一个九章，前面这个九章就是归回的应许，然后我们过去这礼拜读的是拯救的应许，还有复兴的应许，然后我们接下来这礼拜会把复兴的应许读完。然后51章跟52章呢，就我们牧师在这里就用这个51章1节到52章12节，让我们来练习一下，说怎么来读先知书。其实不只是先知书，就是很多就是用诗歌体序的这种的话，我们接下来所讲的这几个注意的方式都可以拿来用，甚至有时候也是不只是诗歌体，因为其实在希伯来文或者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用这种平行句或关键词的重复出现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意思。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团契过去这一周查到那个哥林多前书，有讲到那个10章23节，好像有讲到说凡事都有益，凡事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能行但不都造就人。他这个也是就是类似一个平行句的意思嘛，像你可能读完前面你可能觉得说到底什么是不都有益处，他第后半句就解释告诉你说他这里讲的益处主要是讲的说不都造就，就讲到造就人这边。那所以说在诗歌呢或者读圣经其中两个你可以注意的就是有平行出现，那平行句呢就是你看上下两句的意思都是相同的，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两句是帮助你来认识说这一句经文到底是要讲什么。如果你第一句不清楚，看第二句就很清楚，然后第二句还不清楚，有时候还有第三句让你真的都非常很，那一直王牧师就说想误会都很难。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关键词呢是拿用，其实是用来分段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读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们前几节才刚读过而已，那这里的话其实就是让你知道说我们这里要开始新的一段了。那所以说但如果你有一边很长一张经文，你看到有几句关键词一直重复的话，你可以用那个来分段。那所以比如说呢我们看以赛亚书51章1-8节，你就看到听这个地方出现了3次，在第一节里面有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然后第四节说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其实也是听的意思。然后在第七节说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关键词呢这里就全续出现了3次，你就可以其实可以把51章1-8节呢就发现说这里有可能有3个东西要让我们知道。那所以第一段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这里就是讲到说百姓们要听，因为神应许他说他要来 更新锡安，他来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就看到说是讲到神要施行拯救，因为我这里就红色的这里就标说，我必坚定我的公理，就是讲神的公义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然后也讲到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永不废掉。然后所以就是看到说是神要施行拯救，神要以公义，然后要来拯救万民。然后最后的话，其实又是在从讲到说，他说。要成就他的救恩，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这里呢就讲到就是最后一段就讲到说，就是不要怕那些怕人的辱骂，不要怕人，因为他们都会要废去，那唯有神的话语、神的公义、神的拯救是直到万代。所以你就看到这里，就是有这些关键词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就要把它分段，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三段主要让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种就是也可以注意到叠字。如果你看到叠字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想要这个在圣经里面特别想要强调的某一个 idea。像这里我们就看到51:9-17，还有52:1，兴起都重复了两次。那希伯来文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想要强调什么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是以重复的这个就是重复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重要性。像兴起就要说是很重要性。然后像我们读以赛亚书6讲到圣哉，其实是想要强调神的圣哉。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也比较熟的，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约瑟，他不是被他的兄弟们出卖，被丢到那个坑里面嘛？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它是讲的那个我们翻译是翻成一个很深的一个坑嘛，但在原文里面它其实没有很深这个坑，它就是坑两个字，就是说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坑这样子。所以是希伯来文的一种方式，它就是用重复的这种叠字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对，然后所以呢，那有关键词的出现，然后也看到说是从，就我们刚刚说嘛，就从有不止叠字，还关键词重复三次，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分段。所以我们第一段呢就可以分成是以赛亚书57:9-16，然后就看到说这里就说要兴起，那兴起要干嘛呢？兴起的话是要预备迎接救恩，所以讲到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然后神也说，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你，我用我的手手引遮蔽你，我要注定摘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就是神要讲到说就是要兴起，然后要讲到说百姓要行动，要来预备要来迎接救恩。然后第二段的兴起，讲到说这里耶路撒冷兴起。那这里呢是神是告诉就是我这里还有就是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就是讲到说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啊，宗教领袖啊之类的，他们那些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的那些领袖呢，神会审判他们。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52:1-12这里，然后说锡安兴起，就是也是讲到说是要回应神的救恩。那请那个上个礼拜不在的那个赵颖帮我读一下第6节吧，第6节、第7节。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蹬山何等欢乐。
然后请王阳帮我读一下第9节、第10节吧。
好，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对，好，谢谢。所以这里就看到就是要兴起，也是同样就是要我们要兴起来回应，用来回应神所的救恩这样。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用这样关键词，用分段的方式，你就其实就看到可以大概看到说，我们这一段主要是在神是希望透过这两章经文是看到，是希望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第一段讲到的是当听，就是要讲到说我们要一开始要先听神已经做了什么，神将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神做了那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兴起，要来回应。像刚刚那个赵云还有汪洋读到，就是有用歌唱、用赞美来回应神已经所完成的事情。 对，然后所以就是希望说用这个再次来帮助大家说怎么样来练习来读先知书，还有诗篇，就注意到平行句，注意到关键词，然后注意到那些叠字，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啊、能够很好来整理一下是那个我们所读的内容。好，大家51章、52章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那我们就继续读下去。那52章下13节开始呢，到53章12节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首啊、仆人之诗。那开始之前，我先看我再回应，快快的回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一共有以赛亚书里面共有4首仆人之诗，就是在从第一首是42章1到9节，然后第二首49章1到6节，第三首50章4到11节，然后第四首就是我们刚读的。那每一首仆人之诗呢，都是就我们前三首仆人之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嘛，就第一首是讲说他会什么做事。他要做什么事，然后第二个是讲到说神招选啊、选招，然后装备这个神的仆人，然后第三首是神会引导他，就是受教者的舌头。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呢是讲到是弥赛亚会被人藐视，被人然后受害，然后成为人的赎罪祭，相信也是大家应该都比较熟的，就这第四首啊、仆人之诗。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遍吧。那因为这首仆人之诗，我真的我觉得就真的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就先从三桥哥这边开始，一人一节，我们这样读下去，好不好？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
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这样他必显见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法必向谁显露呢？
第二节。
第二，
他在我们的眼前。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他无价值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等一下，我先把它读完，我再回来再讲。好，所以然后第四节继续。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不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五步，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谢谢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刚刚在读的时候，其实会看到说很多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在诗歌里面也常常讲到，那读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心里想的就是耶稣，因为讲的就预言了很多耶稣会遇到的事情。那第四首，在这第四首仆人之诗当中呢，是对弥赛亚描述可以说是最完全，然后也是新约引用最多次了。那这里就是讲把弥赛亚把耶稣的救赎所做的事情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讲到说，我们刚读的时候讲到说，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人赎罪，然后罪人因弥赛亚的救赎而得生命。那整首诗歌呢，其实真的唯一能够形容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简单来说，其实大家刚才也看到，就是这首诗你可以把它分成一共有五段，每段大概三节，然后共15节。那几个重点我们想要就帮助大家看到的话，就是首先我们看到说他的外貌，这在这仆人之诗里面大家讲的他的外貌，那个52章14节，我讲到他的外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然后就讲到53章第2节，讲到他无家行美容，他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其实就看到说，那我们在读圣经那个就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大家有记得说耶稣曾说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就是在亚伯拉罕没出生之前，我那个他神我是。那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就是旁边人就说，哎，你都还没有50岁，你怎么会说你认识亚伯拉罕呢？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耶稣那个时候才30岁而已，那一个30岁的人被别人看说，哎，这个人是长得像50岁的人，你就知道所以。其实耶稣他的外貌并不是真的，他是无家型美容，他30岁被人看成是50岁，然后所以说呢，这里就是也是提醒我们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心中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的？我们讲到耶稣他长什么样子，我们是哪一个？是想要像右边左边这一个，这个是那个 Renaissance， 就是那个叫什么？文艺复兴里面，这就是大家最喜欢画的耶稣嘛，就不只是白人，还蓝眼睛，然后还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帅的一个耶稣，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真正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是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骸，然后还讲到说，还说30岁被人看成是50岁，就很明显的，耶稣绝对不是长得这个就白皮肤蓝眼睛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也是要透过圣经，就像今天张力和王牧师很想要听，我透过圣经要了解说到底。圣经里所讲的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里有讲到说，就弥赛亚是一个遭人厌弃的人，他的外貌使人不想多看一眼。虽然这样，他却愿意为我们罪人而死。然后接下来呢，也看到说是我们的罪。那53章第6节，假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罪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就看到说，其实就是我们都相信了，就是神派他的独生爱子，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没有罪，那其实耶稣也不需要来到这里，我们不需要弥赛亚拯救。耶稣来到这里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然后接下来呢，也看到说，其实这个弥赛亚就是神的这个仆人，他是无辜的，他不是因为他的罪，然后被钉十字架，而是因为都是我们的罪。就像说，弥赛亚将会受苦，将会被杀，但他却是无辜的。弥赛亚是神的义仆，在神眼中被称为义。然后我们就知道，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记得说，那个在耶稣被审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很多人出来想要来控告耶稣说他有罪？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控告说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他真的是很多，就比拉多也去查，都完完全全查不出他的罪。犹大人想要来控告他，也没办法控告。然后导致比拉多最后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就看到说，耶稣他是无辜的。然后，但是他还是被钉上十字架。然后接下来呢，有几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他的代替，就是比如说53章5节，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然后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我们就是知道说，弥赛亚的死是代替性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压伤，为我们的罪孽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然后就讲到说，那个大家可以想到就是施浸约翰看到耶稣，我们这上面就有讲到说，约翰福音1章29节，那个施浸约翰看到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耶稣呢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成为我们世人的代罪羔羊，无罪的代替我们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一切信他的人罪蒙赦免。然后赦免之后呢，不只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还有平安。因为就第五节讲到这里，就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相信这个每次读这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到那首那个诗歌里面常常会唱到的，那耶和华的替死呢，让我们罪不只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在神面前有平安。那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平行句，因为你看到这里它两个其实是平行句嘛，因他怎么样这样我们得什么什么，因他怎么样这样我们得什么什么。所以记得平行句的话就讲到说是要表达同一个意思，所以得平安和得医治呢，这里呢是讲到是同一个东西，是都是讲到罪得赦免与神重新建立关系。就是要注意说，就是弥赛亚的工作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罪然后造成破裂。那这个得平安，这个得医治呢，就是只讲说让我们能够与神相合，让我们能够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呢，这里的得医治呢，是讲说是神人关系得到医治。然后彼得就那个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也没有用到自己的经文，讲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与人的关系能够修复，得救人才能够过上称义的生活。然后所以得平安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得平安呢，不是只是世界上的，就是出入平安，那个就是那些平安，就是比较就是 worldly 的平安，而是讲到说这里的平安呢，是指也是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从神那边而来的平安。所以就记得这里的得医治得平安，然后大家记得说是主要是讲到说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修复了，而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像繁荣福音可能就会说哦，那就是我们就不会生病啊，然后出入平安这些这样子而已。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刚刚说许多人会因他得称为义。十一节刚好读到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我的义仆就是讲耶稣，然后得称为义。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就是记得说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认识这个词呢，并不只是说哦好像就是见个面然后互相介绍一样这样的认识，而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经验。像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认识夏娃，他是讲到夫妻里面这种就是这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许多人然后认识这位义仆，认识耶稣而得称为义。那也是看到说这里就是以赛亚书其实也一直有重复的，这个能够得称为义的呢，不只是犹太人，而是万国万民，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来到这个世上，相信我们是罪人的，都能够得称为义。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说他的得胜，然后就是十二节我们读到最后讲说神，我就是神要使他耶稣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猎物。就我们看到说弥赛亚将具有至高得胜者的身份，他将战胜死亡，战胜罪恶，战胜魔鬼，战胜世界。就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可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那保罗更进一步的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也在一切世界上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那若在基督里与人将分享弥赛亚的得胜，我们可以与他一同作王。那大家对第四首仆人之诗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所以
想问一下，那个第十节说，耶和华以他为首的义，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怎么解释？
你说第
十节，
第十，
耶和华确定义将他压伤，使
他
受伤。他
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这个看见后裔延长年日，这个怎么
OK， 好，这个所以你问你说这个他是谁？
对，他是耶稣嘛，应该来说，如果是仆人之诗，对不
对？
对。那这个文字上怎么解释？
他其实呢，就是在这里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楚。我在找那个，我没有找，因为这里我有去看了一下，因为其实我有跟你有相同的问题，就是他这里呢，可能要用原文上，他们说原文上比较清楚啊，是那个耶和华 就是在讲那个仆人。对，那就是在讲，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必看见后裔，然后延长年日，然后那个就是他使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所以这个他对，没错，讲的就是耶稣。那所以你的问题是，我是后裔吗？还是
对他自己就活了33岁，就是如果这个使他我从字义上来说的话，这个地方就有点
延长谁的年日？
延长就当然就是说，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耶稣死了之后，但是他之后又复活，然后也是升天嘛。然后神给大卫的应许也是说，他的后裔会永远坐在王座上。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延长年日可能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讲到说是世上的这个年日，而是讲的说就是永生这样子。好，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问？还有没有什么好的问题吗？好，然后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就54章的话，所以我们就是再讲一下，就是有四个仆人之书。那我们其实我们讲读到这个，其实就是最后一个。那这也是岔题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读的那个53章啊，如果其实你们去读很多犹太人的圣经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就觉得太符合耶稣了，然后所以是变成他等于是他们的禁书，有些他们是 forbidden 你去读这个
字。
没有，就第四首，就是因为真的就是读了，就是让你就想到就是耶稣基督而已了。那所以说，其实我是就知道有些犹太人他们是不敢读那个不能随便乱读以赛亚书53章的，对。然后那我们就继续读下去，就54章呢，这里讲到呢就是将来的荣耀。那一样再运用一下，就是王牧师所提醒说，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重复的词来。那个来让帮助我们看到说就是怎么分段，所以你就看到说这有很多都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神说的，就看到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五节，都看到说神一直在说什么，一直在说什么，在说什么。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神到底说什么呢？首先呢，他的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第三节来讲说，因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城次有人居住，就是看到说神呢，他会把以色列人带回来，那个锡安带回来耶路撒冷，然后使他们有多得后裔。那不止呢，你还看到说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所以也看到说就是再重复一次，就是说会将来会被神拯救的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从万国万邦的人都会有。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神为我们所说的，就像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也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所以就看到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审判，他们虽然被掳到其他地方，但是这个都只是片时，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是永远与以色列人同在，就是神会把他们赎回的啊。然后他也把，然后接下来呢，他又把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呢，跟挪亚的那个来对比上。我们看到说，其实就像挪亚那个时候，神降洪水，因为他想要审判世界，因为世界那个大家都是没有在听神的话，大家都犯罪。那所以说就看到是就是他就用这个来比喻以色列人当时所遇到他们被神受审判，被掳，被带到被掳到其他国家，然后以色列王国。但是这都只是暂时的，因为神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然后其实然后我们最后呢，最后一个也看到说，就是神他也说，就是不只是要救以色列，还有他的儿女也是，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并不临近你。就看到说神会永远与你还有你的后裔同在啊。神就是真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他会因为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他是会管教我们。当我们做错事，当我们犯错事，神是会管教。但是这都是一切都是出于爱的管教，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好，然后所以我们要，然后这里呢，我也 highlight 了一下，就是我们要做的回应。 就是你就看到说，其实就是讲到说要歌唱，要发声歌唱，欢呼，然后不要惧怕，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词就要歌唱，要不要惧怕。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甚至在新约旧约里面，常常都会读到，就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神是我们唯一的靠山，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赞美，要歌唱，要把一切荣耀都归于神。然后，所以54章你读下来就看到是一个很将来一个很美的一个情况，就神会说会永远与他们同在。然后55章呢，这里呢讲的是一个神的福音，然后就是。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篇章，是讲到说神的，就把神的恩典和福音的真意表达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一开始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神一开始就发出了邀请，叫一切干渴的人都来喝水，没有钱的来，因为这个水是免费，就是神的福音。然后神已赐下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是然后世人一听了这个神赐下的这个就是福音之后，也是会归回，然后当离弃自己，然后世人也会当离弃自己的道路，然后把握归回的时间。所以你就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家会一节一节来看，就是真的就是把神的福音在讲得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清楚。然后最后也是提醒，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们所预备的恩典是人未曾看见，人耳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然后神的话呢，也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来到这个世界，如同雨雪而降，从天而降，然后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神所定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55章这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就一开始就看到了，就说你们55章第一节就看到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你们有银钱的你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所以就看到说神的邀请呢，是觉得内心就是不看外表，只看内心，就内心觉得自己有需要的，就觉得干渴的人都可以来到来到神的面前，就不分国籍，不分男女，不分贫富，就自己觉得自己是有需要，就是 those who are poor in spirit， 就是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福音。那这个福音呢，它是免费的。那其实也是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福音虽然是免费的，但它绝对不是便宜的，它绝对不是 cheap， 它是一个是重价的，但是它却是免费的。然后是耶稣基督的以他的血来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使我们能够得救。但是呢，神呢，他是说这里就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就是你只要来，你只要愿意来，那神就会把这个救恩白白的给你，这个重价的这个买来的这个福音来白白的给你。然后接下来讲到说这个福音呢是可靠的恩典，所以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大家记得之前在那个读大卫的时候，讲到说神有跟大卫立约，说他的后裔就是会从英文翻到中文有点慢，那个就是他后裔永远坐在那个宝座上，就是那就指的就是这位弥赛亚。那就讲到这个是一个可靠的恩典，是借着弥赛亚赐给世人。然后那前面这里呢，1到5节就是讲到说神会做什么事情。那接下来呢，就是给人的提醒，那一个提醒也就是说要把握神的时机，就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是讲到说，就是不要等，就是不要觉得说，哦，那个听到福音觉得说，知道，就是再让我多享受几年，多玩几年，等到快死的时候我再认罪悔改。不要，绝对要把握时间。这个是不要与相近的时候不要刚硬，然后一致而错过了永生。然后也讲到说，然后呀，司机，
我们是相近的时候，
靠近的时候。靠近的时候，然后离弃罪的道路，然后讲到说，就是不只是就是寻找耶和华，我们也要赶快放弃，就是悔改，就是在讲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当归向我们的神，就是要记得要认罪悔改，转向神，求主得救，改走神的道路。然后当你这样做呢，神就必赦免，就是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讲到说神必连续，当你愿意认罪悔改转向神，不论过去如何，不论犯了多大的过错，耶和华必连续我， 因为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然后所以大家就看到就也讲说这里就其实就真的是福音，就把五十五章这里就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第八节第九节呢，相信也是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就讲到说神就说他的意念啊，并非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讲到说用天跟地来比说人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是有多大的差别，就是这个讲到说神高过人，如同天高过地。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小心，不要觉得说不要觉得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有多大而犯下大错。然后那这里呢就讲到说神他有一个更高的意念，有一个更高的道路。讲到更高的意念就是讲到就是这个福音，就是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音，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个大恩典。那更高的道路呢，就是神的道路是永生之道，是义人之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过嘛，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将引人进入永生。然后就是讲到这个神的这个道路。好，然后大家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前面就看到五十五章前面先把福音讲清楚，然后讲到说这个福音呢，这个就是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能够所想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说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呢是有能力的。然后他用了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比喻，他就讲到说，雪跟雨是怎么从天上而降。就看到从第十节到第十节就讲到说，就是雨雪从天而降，然后滋润土地，使土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有种时。然后就用这个呢来比喻神的话语，就讲到说神的话语呢从天而降，如同雨雪降下来。那神的道也是一样，从两种方式降，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让我们认识神。那另外就是讲说圣经是神的道，神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然后呢也看到说就是神的道大有功效，就像雨水降到就会滋润土地，然后发芽结实，然后使撒种的有种，然后要吃的有粮。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的话也是如此，降下之后必会滋润土地，必会成就大事。那然后最后也讲到说神的道必亨通，所以福音必广传，神的道必然亨通，不是勉强生存只有几个人信主，而是会使万国万民都归向神，然后得永生。那这个呢其实我自己最近也是有一个就是只有深刻的体验了，就是就短短的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我们最近周三在 UCLA 都有开始那个午餐会嘛，然后我们一开始就会想说那这个海报要怎么设计去吸引人，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要说就是要怎么吸引人，你要写上说是要标题是要写免费午餐呢，还是要写就是一起读圣经。对，那如果你从一个世人的角度来想，就是免费午餐绝对是更吸引人的，绝对是会让更多人来想。但是我们觉得说就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是绝对可以更吸引人的东西。那所以我们的大标题就写一起读圣经。那真的感谢神，就是过去这礼拜真的又陆陆续续的就有一些基督徒也好，慕道也好，就因为看到这个标题然后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真的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真的是就像这里讲的嘛，就是他从天而降绝不反悔，他是真的是有能力，真的是可以吸引人的。就是我们也不用觉得说好像要就是用一些其他东西来吸引人，其实神的话语就是最吸引人最有能力的。好，然后第五十五章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五十六章呢，这里呢主要就是讲到那个行公义的人变为有福，然后作恶的人变就是会被神的审判。所以你看我 highlight 的这些里面就讲到说，你就五十六章第一讲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然后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就看到说两个就是讲到行公义，然后守安息日。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其实也讲到一样，就是讲到安息日，然后要行公义，然后第六节又讲到说要行安息日。那这里呢他用了两个人来看到说，我们就看到说第三节那里讲到说他用外邦人跟太监 来看到说，其实神的这个国，那他是会包括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包括太监，就是你只要愿意行公义，愿意啊守安息日，神都会，神就是神都会都会知道，神都会把就变为有福的。好，那大家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行公义变为有福。
我每次读到这些经节，其实感觉上没有不懂，但是什么叫做行公义，什么叫做好人啊？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很好，我其实呀，很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个十分钟，因为等一下圣经就会解答。
Okay.
对，好吧，我们再等个十分钟，在五十八章的时候就会讲到了。Okay. 好，然后最后，然后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就五十七章呢，这里又再把五十六章内再继续强调下去，就是说一人会得平安，二人必不得平安。所以你就看到开头跟结尾，我就把那个两个对比标出来，就是。五十七章啊，第一节，那个司机今天好像都还没点你哦，帮我把第一节跟第二十节读一遍。
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前生人被收取，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水常涌出污垢和淤泥，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所以你就看到五十七章这里就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一人是会得从神而来的平安，那恶人呢，他就像一个海，永远不得平静，永远不会得平安。那怎么样分一人和恶人呢？其实就是十五章这里就有讲到，那个春月，帮你一下呗，十五节这边。所以就看到说，其实这一讲到说的二人跟一人呢，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些愿意谦卑下来，愿意依靠神，愿意因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愿意悔改的，愿意转向神的，那这些神就会赐给他们平安。那要是你愿意不愿意谦卑，一直觉得很还是一直很骄傲，心里刚硬的话，那你就永远不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那五十六章、五十七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做一个恶人跟义人的对比。然后五十八章跟五十九章呢，其实呢就回答了刚刚这姐妹问的问题，就说到底神要求的是什么？神到底要求的所谓的行公义、好怜悯，还到底是什么？那五十八章、五十九章呢，其实就讲到了，就是用禁食跟祷告来举例。那所以。因为然后他其实就讲说禁食跟祷告呢，其实是一个神人关系的一个的东西嘛。那就讲到说，真的，其实这些东西在本身上，其实我应该怎么说呢？就神人关系好了，祷告和禁食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其实就变成是一个表面的宗教活动，在神面前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我们常常一直提醒，其实就是神真正看的。都是我们的内心。那所以我们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注重的，就像刚刚这个姐妹说，其实我觉得也是呼应到今天张丽所说的，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像行公义、好怜悯啊，或者说张丽刚刚所提醒我们的，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东西分享给其他人啊？其实很多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对与错，不是一个你做到了就可以过关的那种感觉，而是说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再来考一下，就是不要只是有人信主只求形式，就是不要觉得说，哦，我只要做了这件事情，这个礼拜做了三件帮助人的事情，这个礼拜做了几件，那我就过关了这样。那其实神就是拒绝他，不是因为他的形式不好，而是因为他没有真信。那其实我可以再延伸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神很讨厌人用形式化来处理神人关系？大家觉得？为什么形式化不好？为什么真的是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就形式化不好，要真心来到神面前。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神会很讨厌这种假冒为善这种形式主义者？因为其实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当你用形式的话，你其实并没有把神放在你人生的中心，你只是想要来利用神而已。 对不对？因为当你做这个形式化的时候，其实你只是想要透过这些东西，好像说啊，那神你现在就欠我了，那神你现在就要为我做什么什么事情这样。所以说，当形式化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心没有在，你不是因为爱神而做出这些东西，你完完全全只是因为神可以给你什么东西而想要做出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带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面对祷告，面对每周来团契，每周来参加敬拜，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我们是觉得说，哦，我来，所以神才会祝福我，神才不会惩罚我，神才不会对我生气，还是说我们来是因为想要来敬拜神，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神？那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我们是因为怕神的惩罚，因为想要从神那边得到东西才来呢，还是因为想要得到神而来？那所以说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说。就是所以五十八章一开始呢，就看到了他们的表现。那所以说五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说他们这里就讲到说他们好像外表就是好像口头上自称信主，但是他们却形式上没有做出那样的样子。就是他这里就是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公民，但是呢他们其实却没有靠近神。他们这样做出这些动作好像是真的亲近神，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这些表现其实没有真心呢？因为第三节就讲到说他们的埋怨，他们就讲到说，诶，我们都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神好像没看到，好像不理会？就是他们其实很在乎，他们做这些东西都很在乎别人的反应，很在乎就是神会，就是很在乎神的反应这样。就是那他们就看到说，诶，就是他们就开始埋怨，说就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反应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埋怨。那神所要求的行公义好怜悯到底是什么呢？然后这里就用禁食来讲说，他这里就第六讲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要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切断一切的恶嘛。就是说神这里讲到说，神所想要的禁食呢，并只是不吃东西，而是要我们去行公义，去除去那些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然后去为软弱的人伸张公义。就是我们其实也看到说，神很厌恶那些欺负寡妇和孤儿的那些人，那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行公义，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好怜悯。就是说神所希望的禁食呢，并不只是我们让自己挨饿，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衣服给其他人，是使来把神的爱分享给那些穷苦的人，那些的来分享这样。希望也能够回应到你的，就是说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就其实就是这两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受苦的人，我们愿不愿意用神的爱来帮助他们。然后最后呢，也是提醒我们，就说又再一次就守主日，守主日是敬畏神的表现。然后违信者呢，常常都会有一些借口就不守主日，或者因为一些原因就说，哦，我今天怎么样就不能来。那真正的人是必定会守主日，因为从圣经里面看到守主日对神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是希望神是希望我们能够真的一周有一天，不当然是就是有一天能够特别分别出来敬拜他。然后做了，然后真信主的话是怎样呢？神就说，如果你有这样有行公义好怜悯呢，神就给了一个应许嘛，就是第九节他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然后十一节讲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就讲到说，当你真的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了，神一定会应允，神你求告神一定会应允，你呼求神必会说我在这里。那相反的呢？如果五十九章就让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会不听祷告，因为五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成就，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我们的神绝对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的殿是万民听祷告的殿。那神若不听祷告，绝对不是因为他没听见，绝对不是因一定都是另有原因。那这个呢，其实就在王牧师有提醒，这是一个最好的反省和等候的时候，反省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犯的罪，有一些罪没有认罪，没有悔改。那要得罪，如果发现有的话，那马上就要向神悔改，然后 然后反省之后呢，也是要用信心来等候神，来等候神的神，并绝对不是一个不听祷告的神，而是只是我们可能我们的罪那没有处理，或者说神觉得这个时机还没到。然后讲到说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神是圣洁的，他不与污秽的人同居，神人的罪使他与隔绝。基督徒因为白白蒙恩得救，有时反会不把犯罪当一回事，人看不见自己的罪，神却看得见，这些罪如同层层的乌云阻挡神人之间。所以就看到说第二节这里有讲到，然后就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第九节第十一节有讲到因公义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然后 公平确实没有，救恩却远离我们。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就是会与神隔绝，就是神的公义和公平都会得不到。那所以呢，是这里呢，其实五十九章第一上半段呢，其实就讲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罪与神隔绝。其实这里也是，就是我们等下看到有一个反转，就是说，就讲了一个很可怜的情况，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与神隔绝，那我们不知道平安，不知道公义，没有神的慈爱，没有神的怜悯。但是呢，神却没有这样让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神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呢，让我们愿意除去阻拦呢，神是会救赎我们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看到说十六节这里就是一个转折点，他就讲说，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他是不喜悦的，他看见没有人拯救，无人代求，然后他呢就却自己就来施行拯救。就是看到说是，就是我们那个罗马罪，看到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然后从十七节到十七节的话，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另外一节经文，十七节的时候有没有三桥哥军装啊，那个 Master Life 第三本书的时候就要背那个军装了，当然比这个长很多、哦、然后那个就是看到说，就是神就是属灵的军装，神他以公义、以拯救、以报仇、以热心来拯救他，来施行拯救。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那神是怎么施行拯救呢？他就说二十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在那里。那神就说，就是神就是整本圣经就很清楚说，神所拯救的对象不是那些不认罪不悔改，而是那些愿意认罪愿意悔改，神就必会派一个救赎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他们。然后呢，这个救恩呢也是有保障的，就是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神的救恩是永不改变，神是立约，神的救恩就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的话，神的这个救恩是有保障。然后对，所以五十八章五十九章这里就看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话就最后也是就继续六十章也是继续就看到了那个神是我们的救赎主。那这六十章呢其实也跟刚读的五十四章很像，就是看到一些未来的一些The future glory of Israel， 就是看到了未来的那个复兴，然后就看到说，其实我们待会讲看，就看经文看到说，就是万国万邦都会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这六十章第一节就看到说，得救者要兴起，要发光。那发光两种情况是自己发光，一种是反射发光。那神就像反射发光呢，就举个例子，就是讲到摩西。摩西从那个拿到十诫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肯直视他嘛，因为他是跟神有那个从神而来的反射发光。那神呢，他不一样，他是自己发出的荣光。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摩西一样，是一个反射发光。然后对，那这第一就看到说神就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就是神的光已经来到，然后那都要看到神的光，然后。然后第四节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这里看到说，其实神的救恩呢，永远都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万国万邦的人，就是属神的人，所有的愿意信靠神的人都会从各国归来。然后就是这样，就是以赛亚的一个主题之一，就是得救是其实是会临到万民的，不只是以色列人。然后 最后讲到说，就神的祝福呢是在锡安第十七节，就我跳过一，就中间跳过一点，然后就讲到说，其实就是下半章这里呢，其实就把那个就讲到说神的救赎计划，然后就像就是十七节说，就是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铁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然后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就讲说神的祝福会在他的儿女除了公义和平之外，还有物质上的一些祝福，然后赞美和拯救，锡安城内将有大喜的神的儿女歌唱赞美神的救恩，然后最后呢就是又回到神的光，就神的光必会光照义人，就是这最后这里的话，其实大家读的话，应该我们之后如果读到那个启示的时候，大家也会其实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讲到说，再也不需要日头和月亮，因为神要做他永远的光。那其实我们就看到说，神其实一直一直都是在带领，因为大家还记得那个在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被救出来的时候是谁带领他们的吗？神是以什么带领他们？大家记得吗？云柱和火柱嘛。那神也是就是其实就是云柱，就是因为在沙漠很热，然后来帮他们遮阳，然后火柱也是晚上很黑，然后来成为他们的光了。所以说神就看到说，神他用他的光来，那未来的呢，就是我们再也不需要日头和月亮，因为神要做我们永远的光。对，好，那大家对六十节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六十章，对，我们过去这一周，所以就大家就看到说，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我再回到一开始，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周读的，大家应该读的感觉跟我们之前读的感觉应该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之前读的就是从一到三十九章，一直都是审判，一直都是审判，一直都是这边会怎么样，那边会怎么样，降什么灾，降什么灾。然后过去这几周读到安慰之书，希望大家真的都能感觉到，就是真的能够被神的话而安慰。然后就讲到说，神真的就是当我们真的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谦卑自己，愿意让神当神的时候，真的这些很完美很完美的应许，很完美很完美的安慰都是在我们身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再次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会把以赛亚书读完，但不代表说我们就是读完了就没有了，还是要就继续把开始读耶利米书这样。好，那我们就祷告结束今天的读经班。亲爱的天父，真的你是配得一切赞美一切荣耀的神主啊，真的我们算什么，你却愿意派下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主啊。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愿意回转向你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备好你的救赎计划，你就已经派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主啊真的就把所有弟兄姐妹都交付在你手里。主啊，真的就求你怜悯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透过你的圣灵来省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是就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没有认罪悔改的罪主啊，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谦卑自己回转向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最爱我们的神，你是赐平安怜悯的神主啊，这接下来这礼拜我也把弟兄姐妹所读经的时候都交托在你手里，求你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更认识你，更爱你。谢谢你，一切奉主之名求，阿门。